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好，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哈，在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哎，这个理由很奇怪，当孝敬父母。下面讲的就是因为父母对你有养育之恩嘛，他说要孝敬父母，好让你能够活得长久，好让你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就好像有一点庸俗哈。那么耶稣也没有忽略这个事情，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学诫命。我想我们就把它了解很正确的了解，就是这个并不庸俗，这是要付上很多代价。说当然所有的诫命都付上代价的，所有诫命也都是靠主的恩典，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条诫命，每一个诫命也都神有他的祝福和恩典，当我们违反的时候也都有咒诅和刑罚。我们也马上就再一次想到，我们不能因行为称义，我们守不了律法，那么包括孝顺父母也远远的不够，远远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在蒙恩以后有一些祝福，我想这是很好的事啊，有祝福，而且是在这件事上让我们能够学习神给我们的恩典。同样这样的恩典，各位，我们也不能太用数学公式来讲，哦，这个人长命他一定是孝子，各位，孝子短命的也是有，就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我们如果要太追究的时候，不是变成成功神学，就是哦，神一定会给我们，因为他有应许。各位，圣经是有应许，但要不然我们就会很失望，怎么应许没有实现？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祝福，今生来世都有，包括在孝敬父母的事上。好，孝敬父母这个字，甚至引起很多翻译上的争执，还有东西文化上的不一致。有人说西方根本没有孝这个字，那么如果我们看中那个英文的圣经的翻译，他用的那个字也不是我们平常用的，英文是 honor， 尊重敬重你的父母， honor 你的父母。好，那我们说尊重敬重你的父母，我想是意义很重大了，就是我们的应该是孔夫子也有讲嘛，这个牲畜也能够养自己的父母，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就老人可能自尊是很不够的，那么在尊重的让父母得到尊重 honor 人，不管怎么样，原文一定有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是需要的。好，这是字的翻译啊。孝敬呢，的确在圣经里面和在整个我们东方文化里面，跟其实不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也是一样，孝敬或者圣经的观念跟世界上类似的观念，比如说我们讲爱，世人也讲爱，我们讲义，世人也讲义，甚至我们讲神，世人也讲神，这里面都有关的地方，但是不是全然相等的。那么我们在讲孝也不是跟我们中国文化全然相等，有重叠的地方。好，各位想到这些的时候，也想到我们在一开始讲的权柄的问题，因为父母也是一个权柄。那么尤其在父母老的时候，这个权柄是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可怜的权柄，很需要照顾和尊敬的权柄。在这个权柄很强大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又想到说中国这几千年，那么一般那个父母在管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讲， 必须回到我们以前提醒的，我希望不是只有负面的，我希望有正面的，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造的，包括父母，包括国王或总统，包括政治的权柄、家庭的权柄，甚至属灵的权柄，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我们相信有权柄，我们并不是反对权柄，我们相信权柄上帝造的，而且在管理我们，而且圣经给了我们相当多对权柄，当然包括父母和政权和包括属灵的权柄等等的遵从的态度啊，这个我们承认。不过我们第一次也开宗明义的讲，所有的权柄除了我们需要有相当的尊敬，因为那跟上帝设立的有关，也是一定要知道它里面有堕落的成分。这不管是中国讲的忠或孝，甚至中国讲的节和义，忠孝节义，就各位，我没有要批判的意思，我只是我们去思想，我们就不会说有一个君王有一个政权是要绝对效忠的，因为他是有罪恶的。那么这个我们尤其在现在的民主时代，对执政掌权的我们根本都不太甩，我们对我们的公司老板根本也不太敬，所以这丝毫没有困难。但是对于孝对父母呢，可能就比较困难了。现在的孝顺也许也不如以前，但是以前那种二十四孝式的，甚至现在不管是对国家党派或者帮派的忠诚，或者对父母的忠诚，这有很多地方需要小心的。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标准，但这种事情就是你在生活中你会碰到的，就父母之间的感情实在父母子女之间感情实在是一个很可贵的感情，但父母子女之间或者血缘之间感情也实在造成很多的祸患。那这种祸患呢，小说啊或者生活中婆媳的相处啊，那么或者你听到有些没良心的男人讲的太太可以换一个老妈不能换的这一类的话，或者说对父母的忠诚变成一种血缘的忠诚，变成那个姓氏中间的争执，像罗密欧朱丽叶，这都是危险的。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些都是好事，尤其是孝顺父母。但是父母或子女一旦成为一个偶像，就成为一个绝对的忠诚或绝对爱的对象，那就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流弊哈。好，所以我们说孝敬父母，或者我们用一般讲就是孝顺父母，因为孝敬的敬字比较更有那个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尽量还是用孝敬。孝敬父母不是对父母的话什么都听，孝是跟前面一样相对的听，对父母对长官对任何人，我们都不能把它放在神的上面。那如果要让儿女对父母的听是恰当的，是在顺服神的权柄下，那我今天要讲的孝敬父母就有一个跟一般人讲的这个进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有孝敬父母，可能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对子女的管教。子女管教不是孝啊，但是应该是有关联的。好，这里我没有看到世界上的无奈，或者我们在罪恶世界的无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种什么收什么。就是加拉太书有讲人不要自欺，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可是在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不是如此的，包括生活中也有这个很好的父母未必教育出很好的子女，很坏的父母未必也就教育出很坏的子女。我们也听过这种事嘛，我们也听过父母有这样的感慨。我们不知道撒母耳对他的儿子的教养是什么方式，但他两个儿子也不好。就各位，这一类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注意，不是太直接的。我在这里要先说 那个儿女要能孝顺，父母的教养很重要。或者儿女不只是孝顺，儿女对父母对上帝的敬畏，那么父母的教养很重要。这个我想在基督教里面，在中国文化里都很看重，这是对的。不过我们基督教里面总是看重上帝的关系胜过一切，我们基督教里面总是看重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其他各样的事情上基本上应该是比较走得正确。但是我们必须说啊，这个在世界上也好，在圣经里也好，在我们生活中未必都是如此。我们在教会在圣经历史中也看到不好的王生下好的儿子，也看到好的王教出不好的儿子。不过我说这话意思倒不是希望各位把这种当作一种悲观的常态。哎呀，反正怎么教了结果还是也不好，人家不好好教，好不 照样在神的旨意中神的预定中很好。各位，我们千万不能有这种观念。有人天天吸抽烟还是肺也很健康，活到八九十岁，那丘吉尔就是这样。但你不能拿这种做例子，但是你又不能忘记有这种状况，对我们的信心也是一个磨练。哦，就我们在圣经里就看到很悲惨的事情。这个悲惨的事情呢，创世纪第就该隐的家族，该隐的家族里面呢，显然他的儿女是他们这个家族里面的儿女越来越可怕。该隐的家族，他们的家族有一段时间就是全世界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亚伯已经死了，然后赛特还没有生，就是该隐的家族有一段非常血腥的话哈，就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创世纪四章二十三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这里面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包括那个时候世上的人口应该没有那么多。那么当拉麦说有少年人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伤我损我，我就把他杀死，而且这里明显的把自己置于上帝之上。那么他这样引的是跟该隐杀了他的弟弟有关的，因为该隐把他弟弟杀了以后，神对他有一些我觉得相当轻微的处置，没有处他死刑，就是说他会到各地流放。那么该隐呢，却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杀了人了，做错了。然后我们常常提出我是受害者，我是无辜的受害者。各位也请原谅，我实在是觉得社会的现象有这个，我并不是说那种社会现象这些现象都不对，就是我看到很多时候有一个凶手犯了罪，可能在我们台湾还少一点，在欧洲更是会这样。如果犯罪者是一个黑人，我希望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如果杀了很多人，我看到很多的媒体会说他是一个受害者，他是小的时候家暴的受害者，他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他很值得同情。这种对这种边缘人物的同情也有他的正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常常观点不太恰当。但这种从该隐开始就有，我真的很稀奇，他把他的弟弟杀掉了以后，耶和华说你要在各地漂流，他说我受的处罚太重了，而且这样人家会杀我。这个我也懂得他的意思是他没有安全感，其实他种什么收什么，他会把他弟弟杀了，他也会怕别人杀他。各位你们也都问过这些问题，就那时候世界上有几个人他怕人家杀他？亚当夏娃是他爸爸妈妈，还有一个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就是该隐自己。亚伯已经死掉了，还有一个该隐的老婆。亚伯有没有老婆我们不知道，就是看起来这个世界上只有四五个人，该隐说碰到的人会杀我。
就有人说这实在是圣经的漏洞嘛，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不是漏洞。各位，一个人会在愤怒之中很阴险很毒狠的把他弟弟杀掉了，你觉得他是不可能草木皆兵？他是不可能觉得我会这样对我弟弟，我爸爸也可能这样对我，我妈妈也可能这样对我，所以我需要有个记号，不，或者上帝就给他一个记号，让这个记号在他身上，别人就不会杀他，如果杀他会遭报。但是那里耶和华讲的是，如果杀该隐的要遭报，就是要遭报七倍，那里讲的是上帝会报应，没有说是该隐自己报应。上帝这样做，我们在以后会讲到死刑的事情，就上帝没有杀一个杀人凶手，这也变成现在很多人反对死刑的一个理由。我觉得那个有一个理由，就是那时候世上人实在太少了，如果再死一个该隐就熊猫了，人类都要绝种了。而且各位，以杀止杀实在是很不好的事情。好，不过当看起来这件事情，就是人堕落以后这件事情，这个杀人的事情，然后神用一个很善良的态度，或者是很仁慈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就是给该隐没有死刑的处罚，只是到各地流放，然后又给他一个记号，不准别人杀他，所发展出来的到了拉麦就很邪恶了。他用这个，他用神说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是神在做事，他把它用在说杀我的要遭报七十七倍。我们也不太知道耶稣说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跟这个背景有没有关系，就在主的恩典下，那个人间的暴力之气，因为主的恩典有一个相反的走法。好，我在这里还是说，就是各位，我在讲孝顺，我在讲孝顺的基础是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希望就有一些比较好的教导。我们这里经文没有看到教导的事，我只是指出那个邪恶的蔓延很可怕。那我们很高兴的是到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了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这些也没有讲到家庭的教育，但是我也只能推了，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学校教育，那时候也没有政府的公立学校教育、私立学校教育，也没有有机构有组织的宗教教育。那么拉麦是这么的邪恶，显然是墓中没有神。那赛特呢？赛特之后就人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哦，这是好大的一个安慰哦，在血腥的世界里面。所以各位孝顺父母，我要把这一点提出来，愿在你的生活里、你的家庭里面有求告神的声音，有求告耶和华的这种行动。好，下面我也是在讲那个教导，这个教导呢就跟孝顺看起来，或孝敬，或者说在主里孝敬，在主里听从父母更有关系了，就是挪亚。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各位，我们想到挪亚，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挪亚建方舟，这没有错，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但是挪亚建方舟，建了一个避难的地方， 建了一个预表教会，在不仅是人，还有动物、牲畜，甚至飞禽走兽，都在这里面得到护庇的地方，洁净的不洁净都得到这个地方。这个方舟，有人是预表了教会，反正是神给的一个地方。但是方舟里面，我觉得基本也是一个家庭。这个方舟的建起来，到最后成为一个荫蔽灾难的场所，非常跟我们的挪亚的教导儿女有关系。就我们不太会看这件事情，就不太会看挪亚对家里的教导，儿女对他的孝顺，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可以推出来。推出什么呢？就是挪亚能够敬畏上帝，而且让他的儿女也敬畏上帝，而且让他儿女在敬畏上帝里面是很听从父母的，或以弗所书在主里听从父母的。然后怎么讲呢？建方舟跟建家庭，建方舟跟教导家庭的关系。创世纪第六章十八节，耶和华跟挪亚讲，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句话很简单，但这句话呢，后面包含了长期的信仰的对子孙对家人的教导，而且实践当然需要有恩典，当然也需要很努力。这个时候方舟要建好了，或者说要最后要建好了，可是建方舟就是挪亚建方舟，各位，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工作。我们有时候看儿组的一些儿童组织学的一些电影卡通片，还有一些动物来帮忙，大象来帮忙，还有各种动物来帮忙，我是完全不知道那个方舟怎么建。那当然现代学者也有很多根本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不是现代的，我想历史历代那么大的东西，在那么原始的真胚未起没有工具的时候怎么来建成，我相信那是真实的，神也一定给他很多的智慧和能力那么来做这个事。不过我们也合理的推，挪亚建方舟应该也只有他一家八个人帮他建，他太太，他的三个儿子，他的三个媳妇。挪亚了不起，但挪亚的一家也了不起，孤军奋战，全世界就他这一家耶。你自己很努力爱主，好啊，但是你的儿子媳妇从一个角度一切都跟世界的走向不一样。我是觉得他们做的就是两件事，如果照彼得后书这里讲的，还有照创世纪讲的，挪亚一家从神的话临到，可能是他五百岁的时候，可能有一百年的时间，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要建一个方舟，因为神要灭掉这个世界，神要用洪水灭掉这个世界。挪亚就听了主的话，但挪亚孤掌难鸣，一个人怎么做呢？他就让他的妻子、儿子、媳妇也都听。这全世界都不听，那个世代的人都讥笑挪亚，都不听，就做两件事。他们全家，我们看彼得后书，我刚刚引的二章五节，我不太知道那里是指着挪亚在传义道，还是挪亚一家八口在传义道。不管是挪亚一个人在传，或者一家八口在传，就是他们可能有一百年的生命，这个家庭一起在做两件事，建方舟，传义道。我们用今天我刚刚讲的话，就是建立家庭，而且用神的道来建立家庭，不是自私的，不是只顾我们家的，是跟世人讲的。可是很沮丧，一百年没有一个人听，传义道传了一百年，
不管是挪亚一个人或八个人船都没有人。建造方舟不容易，我们用神的话来建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教会，都很不容易。那个时候的人也是一样，都是罪人了。挪亚怎么叫他的儿子听这话？挪亚怎么叫他妻子听这话？挪亚怎么叫他的媳妇听这个话？就是你想到那个世代，那个世代我也不敢说是，就是我们不是不敢说，我们也不必把那个世代想成多么的邪恶。对，圣经上讲那个世代充满了罪恶，所以耶和华要把它灭掉了。但是那个世代的罪恶你记得吗？圣经没有讲他们都吸毒，他们都欺骗，他们都杀人，地上都满了这些杀人流血强暴的事。有讲他们败坏行为，有讲他们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但是具体讲挪亚时代的情形，耶稣也重复了，就是吃喝嫁娶，没有什么贩毒啊，发动战争。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